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但以理跟信望业的弟兄姐妹应该觉得这段经文很熟，对不对？刚才读过没多久嘛，是吗？是，让我就来帮助大家一起来 review 这一段经文好了。那今天我想先来问一下那些，我不问但以理啊，我问那些已经做父母的兄弟姐妹特别是如果您的孩子是出生在澳洲的，或者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到澳洲来的，然后现在就有一点长大了的，那么请问您和您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呢？请下一页 PPT 好吗？对，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那抱歉，这个问题可能太宽泛了啊。那我想问的是说，从血统上来说，大家都是华人，对不对？那可是您和您的孩子就是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或者是1.5代移民之间，同样是面对澳洲文化，你们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我想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一定有很多第一手的经验，一定能够提供比我更加丰富的答案。不过概括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说，可能两代人所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是说我们面对澳洲文化的时候，对第一代移民来说，可能是一个叫做文化适应的问题。我们的挑战是我们来自于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我们要怎样去理解，然后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去。而对第二代来说，可能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作为Chinese Australian， 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的交织当中来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就正如一个姐妹在查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她所分享的那样，她说身份认同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晓得自己是谁，然后才晓得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吗？那么请问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是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移民啊？换言之来说，我们应当算是移民来到神的国度当中的，还应当算是出生在神的国度当中的呢？当然了在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活人一个，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算是出生在神的国度当中的，那么也应该是什么？第二次的出生，对吗？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问这个问题，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它究竟是一个 reborn， 一个重生的过程，还是一个 relocation， 一个迁移的过程呢？我们需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主要的挑战是什么，是文化适应还是身份认同。不论是对理解这段经文也好，还是对应用这段经文也好，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看清楚了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大概才会明白保罗在经文当中他所讲的，他对我们提出的那些劝勉到底在劝勉我们什么。我们只有知道了保罗他到底在劝勉我们什么，我们可能才会知道说我怎样才能把这些劝勉跟我每天的生活联系起来。那今天我们就会根据罗马书的第六章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了。那在罗马书第六章当中那个最关键的概念，我想查过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很清楚，可能是与基督联合。那保罗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归入基督的死，就是在基督的死亡当中跟他联合。接着我们既然在死亡当中与他联合，我们也必然要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与他联合。可以说整个的罗马书第六章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概念来展开的。所以从罗马书第六章的角度，今天的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对我们来说与基督联合，它究竟是一个重生的过程，还是一个迁移的过程，还是一个移民的过程？那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是，这是一个 relocation 的过程，而不是 reborn 的过程。也就是说与基督联合是我们同样的作为第一代移民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那接下去我会分两步来讲清楚这一点首先我要讲的是为什么与基督联合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 reborn 的过程。通常我们在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 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嘛。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理解也没有错的，但严格来说呢，它其实并不是对罗马书第六章的一个非常准确的理解。那接着第二步，我们会再说明为什么跟基督联合应该被看作是一次移民，一次 relocation 的过程。那让我们先来看为什么 reborn 它不是一个重生，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理解。和合本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那所谓死的形状，当然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英文的翻译，就是像基督那样的死，复活的形状就是像基督那样的复活。那保罗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死和复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他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死亡是不一样的，而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也跟我们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复活的案例，比如说拿撒路的复活，比如说拿因城寡妇的儿子的复活是不同的。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两种的死和复活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情是，与耶稣基督在死和复活上面联合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这可以被理解成为是我们要跟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复活吗？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听到我这么问的时候，你的脑袋上方已经出现了一个比我的头还要大的问号了，是不是？难道经文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六章四节不是明明白白的说了我们要借着洗礼归入死，和基督一同埋葬，然后六章六节说我们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六章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些经文不都是在说我们也要经历死跟复活吗？长期以来教会当中的教导不也常常就是在说，在洗礼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吗？那在某种程度上，某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讲。但同时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需要分清楚陈述事实的语言跟文学性的语言之间的分别。六章五节说我们在死这件事情上面与基督联合，应该其实就是六章三节可能下一页，对，六章三节他所说的我们在洗礼当中归入耶稣基督的死。那我们当然很清楚受洗是什么意思，对吗？那么归入基督的死又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说我们就会和基督一样死掉了呢？要看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讲这句话。作为文学性的语言，你当然是可以这样讲的，可是在事实层面上我们要小心，可能经文并没有讲这句话。六章五节在强调的并不是我们会和基督一样去死，而是说我们会在基督的死亡当中与他联合，重点是与基督联合。这样的联合将首先的发生在耶稣基督的死亡当中，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必须先死了然后才能跟基督联合。上帝的恩典就在于六章的三节和四节，他告诉我们在受洗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实现了这样的联合。那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大家一定对刚才那个半幅图画很好奇，对不对？这就像是什么呢？这就像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运用牛顿第一力学定律来计算中力加速度的话，我们不需要先找一棵树，然后找一棵苹果树 ，OK， 坐在苹果树下面，然后等着那个苹果砸在我们头上。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假的。要运用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我们不需要像发现这些知识的科学家那样再去走一遍那个探索之路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学习他的科研的成果就好了，我们就是所谓的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好了嘛。那在我们得救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就是那位巨人，他以他的死和复活所成就的事情，其实我们不需要再做一遍的，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只需要进入到他用他的死和复活所开创的那个新的环境当中去就可以了。 其实有一个神学上的概念是弟兄姐妹都知道的，我们得救不需要自己去死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对吗？罪的工价乃是死，没错，作为罪人，我们所有人本来也都是要承担这一工价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就在于什么？他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都不需要来承担这个代价了，因为我让我的儿子来替你们承担这个结果。新约圣经它是用献赎罪祭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的。那根据利未记第四章的记载，所谓赎罪祭，它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如果有人做事情得罪了神，他就要到祭司那里去献上牛或者是羊，然后当祭物被杀被献上的时候，人所犯的罪就被赦免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东西死了呢？是用来献祭的动物，是犯罪之人的替代物，对不对？不是人本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个状态或者是属性的变化，对吗？我们从我是说献赎罪祭的那个人，他是从一个犯罪的与神隔绝的状态当中进入到了一个圣洁的与神同在的状态当中了。所以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了，与神隔绝的状态就叫做是死的状态，那与上帝同在的状态就叫做是活的状态，所以人就是经历了一个起死回生的过程。但很明显，这是一个文学性的表达，而不是真的发生了有人死了又活过来的事情。那这就是当我们在读到罗马书六章的四到八节讲到我们被埋葬，我们与基督同钉十架，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点人间清醒。这些都是保罗所使用的文学性的语言，他并没有真的在讲说我们要死掉然后又活过来。在我们得救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并不需要经历死亡，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所有人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死一遍？他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用去死才牺牲了自己的，不是吗？难道基督是白死的吗？当然不可能，对不对？难道基督的死是不具有完全的赎罪祭的功效的，所以我们还要加上自己的死，然后才能回到与上帝和好的状态当中吗？当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一同埋葬、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死，他们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耶稣基督的死亡当中，已经在他的死亡当中与他联合了。所以同样的，在六章的四到八节当中也没有讲我们会和基督一同复活。六章五节的后半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除了他的死亡还发生在第二个地方，就是他的复活当中。我们要看清楚，在这句话当中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没有讲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复活是别的经文处理的问题啊。所以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什么呢？仍然只是那个与基督联合，而不是复活。然后六章八节他也是不是在说我们会和基督一同复活，而是我们会和基督一同活着。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会进入到基督复活以后的那个状态当中。总之呢，与基督的联合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和他同死同活。请允许我再说一遍，我并不反对我们继续的使用这个同死同复活的表述方式，我只是想表明说这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死掉了然后又活过来，而是我们得以进入或者归入到基督的死和复活之中。那么呢，进入耶稣的死和复活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个深呼吸啊，因为我接下去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对，我知道下午的时间听这些东西不容易。 OK， 要讲清楚这一点，那那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晓得六章十节它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一节基本上它就是在解释说耶稣的死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死，然后耶稣的复活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活着。经文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什么叫像罪死？ Die to sin。 那老实说这三个字看中文我不确定是什么意思，看英文呢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看了希腊文呢我还是不确定它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啊，因为希腊文当中让我讲一点点语法，请允许我讲一点点语法。希腊文当中有一种名词的形式叫做 dative， 那这个 dative 是干嘛的呢？它是在句子当中做状语的，也就是说它是用来修饰那个句子当中主要发生的那个动作的。那可是呢这个 dative 它又不会告诉我们说它到底修饰了那个主要的动作哪方面，是时间啊地点啊方式啊，它不告诉我们。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只能靠上下文来推测，好吗？这就很痛苦了，对不对？那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老婆或者女朋友告诉我说她不高兴了，然后又不告诉我她为什么不高兴，那怎么办呢？我只能靠猜嘛，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对吧？ Dative 真的就像我们的 date， 我们的约会对象一样，是不是？那这个像罪死，就是这个to sin 和向神这个 to God， 其实就是两个这样 dative 形式的名词啊。那中文的向或者是英文的 to， 其实都是翻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去的。如果我们看原文呢，我们只能看到什么？耶稣死了，罪，就是说呢，第一，死的是耶稣，不是罪。然后第二呢，耶稣的死是跟罪有某种关系的，究竟什么关系呢？你们自己猜，那不是自己猜，我们可以看上下文啊。那在这句话的上下文当中，在罗马书第六章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罪和死亡它一共就讲了两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六章的六到七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他讲的是死亡可以使我们脱离罪的控制。然后第二种关系是什么呢？是六章十六节，他说做罪的奴隶以至于死，以及我们都很熟悉的六章二十三节，他讲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讲的是犯罪将会带来死亡的结果。六章十节有没有可能是第二个意思呢？当然不可能，对吗？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可能犯罪嘛，所以这一句话这一个关系是不可能应用在他身上的。所以根据上下文来说，其实像罪死他最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使他摆脱了罪的控制。换句话来说，其实就是在说在罪的国度或者被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耶稣死了，死令耶稣摆脱了罪的权势。所以相应的，其实向神活他其实也就是在讲什么，在神的国度当中耶稣活着。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relocation 的过程，主耶稣他从一个势力范围之下他转移到了另一个势力范围之下。而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以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同样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转移。请大家留意，这个不是文学性的语言，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虽然它是发生在属灵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直接看到，但是它是真实的。我们要分清楚这两种情况，就是我们在讲属灵的世界当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讲比喻。就比如说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控制的时候，撒旦它并不是一个我们用来代指各种人间大坏蛋的代名词，那恶者是真实存在的，就好像上帝对我们的保护也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当然了， 即使是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用比喻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事实上呢，在罗马书第六章当中，保罗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六章十九节的时候说罪的奴仆啊，义的奴仆啊，这样的讲法都是什么，都是他照着大家查经刚刚查完的，对不对，照着人们常用的讲法来讲的嘛。他其实就是在说这些都是我所使用的一种文学性的语言。保罗将罪所控制的那个范围他比喻成一个国度，然后呢将义或者是神所控制的那个范围比喻成另一个国度，然后在罪所控制的那个国度当中，做王或者掌权的是罪，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罪的权势。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之前讲过所谓的罪它是有 B 和 C， 就是 behavior and consequence 两个层面的，对不对，犯罪的行为跟犯罪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而所谓罪的权势是什么，就是人犯罪的结果它会成为一个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反过来控制人。那这个就像是侏罗纪世界当中的这种恶霸龙一样的，对不对，它是人培育出来的，可是一旦它长大成型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它的培育者根本无法控制的力量。那保罗将罪的这样的一种权势来拟人化，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罪作王或者罪掌权，而那些被罪的权势所控制的人，保罗就将他们称之为罪的奴仆。王和奴仆，掌权的和被辖制的，这些都是相互对立的一个依存性的概念。而且不仅如此，这一对一对的概念其实都是跟国度或者跟疆域是有关的。所谓的王怎么样，他一定有他自己所辖制的那块区域嘛。而在保罗的时代，奴隶通常都是战利品，对吗？比如说罗马帝国的那些奴隶通常都是罗马的军队打败了一个国家从别的国家当中抓过来的人。所以你要明白对于这些奴隶来说，他们从自由人转变成奴隶的这个过程跟他们从一个国家搬迁到另一个国家的过程是重合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国家或者两个疆域的比喻，我们其实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知道所谓的与基督联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不是说罪死了，罪的权势或者罪的国度已经消失了，而是耶稣基督他牺牲了自己，掩护我们从罪的势力范围当中逃了出来。整个的后面半段，六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基本上都是长在这个比喻上面的。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讲耶稣基督他生活在罪所控制的这个范围或者疆域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担心这并不等于说耶稣曾经犯罪了。一个人有没有曾经生活在一个被罪所控制的范围之内，跟这个人是不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犯罪是两件事情。希望大家明白我讲什么。有一句俗话叫做出污泥而不染，神的儿子他必然是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的。福音书它其实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确实是生活在罪的权势之下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才会忍不住说什么，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一节，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耶稣的死亡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离开罪的权势这样的一层意思。耶稣死了，所以那个罪的权势就不能再对他做什么了。对掌权者来说，死亡就是失去控制权，而对被控制者来说，死亡就是脱离控制。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亡。所以进入耶稣基督的死亡就是进入不在罪的控制之下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我们是通过与基督的联合才得以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六章十节强调耶稣的 这样的一个死亡是只有一次的。那Alpha Pax 这个字呢，其实它强调的不是只有一次啊，它在讲的是这一次它具有永远的功效。死亡它一旦让我们离开了罪的控制，我们就再也不会回到它的控制底下去了。所以呢，英文本把它翻成 once for all， 其实是一个比可能中文更只有一次更准确的一个翻译了。那下半年周韵老师会给大家开希伯来书，那么在希伯来书当中呢，曾经三次用到 Alpha Pax 这个字，这三次其实都是这样的意思，这件事情只发生了一次，但是它的功效是存到永远的。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死了就是死了嘛，死了就是生命的终点了，我为什么在死了之后还要加上一个 once for all 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对吗？因为怎么样？对耶稣来讲，死亡并不是终点。耶稣从开始预言他的死亡的时候，他就一再会说死后且有复活，所以要讲 once for all 啊，就是因为耶稣的死其实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有多短呢？三天都不到嘛，对吗？连头带尾只有三天而已，但是他的死亡所产生的效果却是永久性的，而不是他一旦活过来他又回到罪的权势底下去了。耶稣一旦复活呢，就会回到神的国度或者说义的权势底下去，这应该就是向神活的意思嘛，那这个也是永久性的，对吗？所以在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三天不到的时间里面，其实造成了两个永久性的状态，离开罪的权势进入神的国度。这就是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的特殊之处，而通过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也就是通过进入他的死和复活，我们也就获得了这样的一种双重的永久性。那对经文的解释就到这里吧，相信大家已经闷到快要爆炸了，是吗？那总之呢，我们就是想说，信主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 relocation 的过程，而不是一个 reborn 的过程。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清楚这一点呢？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为什么要向要像这样来劝勉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回到我们开篇所讲的那个比喻吧，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你觉得如果有人劝你说你不要过分的把自己禁锢在华人文化当中，要敞开心胸去融入当地文化，这样的提醒会是对哪一代人的提醒呢？当然是第一代移民，对不对？对第二代移民或者对 1.5 代移民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他自己有没有了解华人文化都是个问题，对不对？同样的，那个问题是，如果基督徒明明已经离开了罪的辖制，保罗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说，不要再让罪控制你们？因为基督徒过去曾经生活在罪的辖制之下，所以保罗的这个提醒其实就相当于在对第一代的移民说，不要沉溺在你们过去的文化当中出不来。我们并不是出生在神的国度当中的宝宝、okay? 而是靠着天父的慈爱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从罪的国度当中移民过来的人。可能我这么讲是不是打碎了一些弟兄姐妹的幻想，特别是近年来流行装嫩文化，我们都喜欢说什么谁还不是个宝宝呢？但对不起啊，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真的不是新出生的宝宝。在神的国度当中，不管我们是第几代的移民，第几代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是出生在罪的权势之下的，从不信到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亲身经历的一个过程。 可是也许您会想问说，就算我是第一代移民，我也不一定就会让罪在我的身上作王或者掌权吧。那当然不一定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想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可是恐怕我们也很难否认，作为第一代移民，适应新的环境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而造成这样的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虽然环境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们在旧的环境底下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模式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那我们常说人是习惯的动物嘛，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久了，哪怕那个地方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地方，我们也会习惯那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会根据那个地方的环境去发展出一套相应的生活方式来。这种方式它一旦成型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顽固的东西，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惯性或者是本能，以至于我们即使离开了那个环境，我们也会本能的想要照着这样的惯性生活下去。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在像澳洲或者是像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小意大利啊、小希腊呀、或者中国城啊这样的地方。因为怎么样，新移民只有抱团才能够将过去的生活方式延续下去，而且呢，刚巧想要这样延续下去的人又不是一个两个。那有一部非常经典的老电影《肖申克救赎》，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看过，对吗？ 我好像听说台湾的翻译叫《刺激1995》，因为这部电影是1994年的电影。那如果大家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记得说，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 Brooks， 就是这个老人家，他是怎么说，肖申克监狱的图书馆管理员。然后呢，他在服刑了整整50年以后，他终于得到了假释，就可以出狱了。但 Brooks 他并没有很开心，相反怎么样？有谁记得他干了什么吗？他拿起一把小刀去挟持另一名罪犯，因为他想怎么样？他想再次的犯罪，可以再次的继续蹲在监狱当中不出去。当然是被后来是被其他的囚犯给劝了下来了。然后另一名囚犯 Red， 就是Morgan Freeman 所演的那个角色，他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个很高级的词，叫做 institutionalized， 被制度所同化的。那这个词为什么高级呢？因为他讲出了那个问题的关键啊。对 Brooks 来说，监狱就是那个制度，就是那个 institution， 而他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啊。所以与这个地方相适应的那种生活模式已经深深地刻到了他的身体里面去了，以至于他自己其实都很清楚，他根本不可能再有能力去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所以 Brooks 他不想离开那个监狱，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监狱是个好地方，而是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在监狱当中所习惯的或者说养成的这一套东西在外面是行不通的。那后来大家如果看过也知道了，他还是被假释出狱了。然后呢，他没多久就上吊自杀了，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适应外面的世界。我的问题是，这种 institutionalized 被制度所同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只有发生在这位老 Brooks 的身上吗？那最近这一次查经组长在预查罗马书的15节到23节的时候，有一个组长说，他说奴才坐久了就会有奴性了。那作为鲁迅先生的铁杆粉丝呢，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讲得很好，这绝对是鲁迅先生的口吻，对不对？那老先生认为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这样的嘛。那这样的国民性在100年以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了。就比如说前天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以后，在某地区的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那个叫好的声音，这种狭隘到痴呆的民族主义跟凉薄到人血的这种看客心态， 请问跟一百年之前有什么差别？这显然是另外一个 institutionalized 的好例子。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显然也是在说什么，这种 institutionalized 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算我们也是已经出狱的，我们也是已经永远摆脱了罪的辖制的，我们的身体和心思却还是想要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在一个明明是自由的，可以展开更好生活的地方，我们却反而是觉得被很多东西束缚着的，我们却反而是想要跑路的。保罗知道会是这样了，所以他才会劝他们说什么，不要再去延续过去的生活方式，要用新的方式去取代旧的方式，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这当中最主要的困难在哪里啊？在于当我们想要去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模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旧的生活模式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曾经活在罪的辖制之下，我们都是被那样的环境所 institutionalized 的人，也许程度不同，但没有人例外的。做基督徒不是我们可以在保持原来的那个我一成不变的前提之下，再加上一点新的内容就可以大功告成的。想要做加法，就要先做减法。如果我们想要穿上新衣裳，我们就要先把旧的衣服脱掉，这就是所谓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上周五我旁听了但以理团契关于读经的那个周会，我听到一个还蛮普遍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觉得养成读经的习惯不容易，哪怕是就在一天当中拿出15分钟来做这件事情也不太容易，对吗？其实在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天当，在我们每个人的一天当中，我是不是先有这15分钟？我们每天的日程是不是本来就已经是满的，而我们现在所期望的是什么？要在这个已经爆满的日程里面再加上一下新的内容。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那所以你要，如果你想要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用脚趾头想也能想明白这个东西的难度有多大，对不对？我怎么样才能够在保持原来的全日程计划不变的情况之下再加塞一个15分钟进去呢？我只有在原来的那个做的一些事情当中去加快做它，然后硬生生的挤出15分钟来，然后才能加一件事情进来嘛，对吗？那这样做一次两次是可以的啦，但时间长了我们肯定会觉得什么，我加快去做的那件事情 我觉得也没有做好，我心里不舒服。可是呢，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的心里面也是匆匆忙忙的，我安静不下来，结果就是两头不到岸了。对，这张图片一看就很拥挤，对不对？这张图片来自于日本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家居收纳断舍离，每一期它都有收纳之前跟收纳之后的照片的对比。那这就是其中一次节目收纳前的景象。大家觉得在这样的屋子里面还有没有可能塞进新的东西呢？如果我们想要原封不动地保持我们原有的生活习惯，然后又要加上基督徒应该要养成的新的习惯的话，差不多就等于什么？你想把新买来的东西塞到这样的家里面去。不要太贪心了，如果我们的两手都已经抓满了东西，我们就没有可能再去抓其他的东西了，对吗？如果我们想要抓住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一定要先学会舍弃，有舍才有得嘛。这个道理当然同样的适用于其他的习惯。那如果大家参加过国语堂的初信栽培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 啊，做基督徒除了读经，我们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习惯是需要养成的，比如啊，祷告啊，参加主日崇拜啊，参加团契啊，然后侍奉啊，奉献啊等等。其实去养成这些习惯，就是罗马书五章四节所说的忍耐那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并不是在说做这些事情每一件都让我很痛苦，但是呢没有办法，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怎么样，我只有捏着鼻子去做，不是这个意思。被翻译成忍耐的这个字，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坚持。所以五章四节他在所说的那个忍耐生老练，其实就是在说什么，我们如果坚持的去做这些事情，就会慢慢的被塑造成神的子民应该要有的样子。做基督徒，我们确实要把很多新的东西加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把这些东西加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我们恐怕就不得不要把原来生活当中的某些东西给舍弃掉。也许我们想要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就要改一改我们刷小视频的习惯，对吗？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完全的把这个东西戒掉，你只要把每天口服三次改成口服两次差不多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知道了啊，小视频它是医治我们的这个空虚寂寞冷的良药，可是呢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这种东西服多了也不好的。或者是如果我们想要坚持参加崇拜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改掉过去我们周六晚上不肯睡然后周天早上爬不起来的习惯，对吗？特别是如果我们国语堂以后又回到上午崇拜的话，或者是如果大家说我想要做到十一奉献的话，也许可能我们就要把每周都要 eating out 一次可能改成每两个礼拜出去一次。现在外面的吃饭那么贵，对吧？省一点也没什么不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如果我们想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话，那么今天的经文其实对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要去放弃一些东西吗？如果你觉得做基督徒是有很多拉扯的，上帝叫你往东，生活叫你往西的话，你要不要试试看在生活当中做一点减法？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已经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进入到基督的死就离开了罪的疆域，然后进入耶稣的复活，我们就进入到了神的国度，这是一个 relocation 的过程。而作为神国当中的第一代的移民，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摆脱过去的生活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痕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也绝对不是一件可以逃避的事情。故国不堪回首，求神帮助我们，既然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当中，我们就敞开心胸的，蛮有诚意的在这里生活下去。不是因为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与基督联合，而是因为我们既然与基督联合，我们就理当如此。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的救恩是配得我们天天思想再再感恩的。在我们一生所能够经历的一切当中，都不可能有比您的死和复活更大的恩惠。靠着与您的联合进入到您的死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才得以站立在您的国度当中。然而主啊，您的美意何止于此，您不但看我们今天站在这恩典当中是好的，更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这样的恩典持守到永远。愿我们既然已经在这样的恩典底下，就不辜负这恩典。我们既然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度当中，就不要再手扶着篱向后看。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求您帮助我们在应当拆毁的时候就舍得拆毁，以至于在应当建造的地方就能够建造。求您的灵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气息中都向您活着。耶和华的名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众人铺定成为圣洁的道路。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您宝贵的名字，阿门。